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美国田纳西州一家军用炸药公司发生爆炸，已确认造成部分人员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呢家名为 Accuray Energetic Systems 嘅公司，横跨田纳西州希克曼县同堪弗莱斯县边界。航拍画面显示，爆炸显示已经摧毁了工厂的一栋建筑，只是留下闷烧的残骸和停车场被烧毁的车辆残骸，现场浓烟滚滚。由于现场持续发生二次爆炸和持续的爆破声，急救人员和消防队伍被迫与现场保持距离，一度无法进入工厂范围进行搜救，使得评估伤亡和控制火势变得极为困难。当地媒体报道，除了有人死亡，至少有19人失踪。堪弗莱斯县警长戴维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次毁灭性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7:45左右，救援人员在上午稍后控制了现场。他说目前确实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我们可以确认其中有些人已经死亡。美国国会这个礼拜通过投票，正式撤销了拜登时期对西部三个州阿拉斯加州、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在采矿、钻探及其他开发活动的限制规定。参议院礼拜四以50票对46票的结果，废除了上届政府最后几个礼拜任期时通过的阿拉斯加大片区域的土地管理计划。这个礼拜早前，议员已经投票撤销了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类似的土地开发限制计划，众议院就已经在9月以党派投票方式批准，预计川普总统将签署这些措施。川普这个礼拜已经批准了安布勒通道项目，内容包括建设一条穿越阿拉斯加荒野、全长约211英里的工业运输道路，以便连接安布勒矿区周边区域，为该地区未来开采铜、钴、黄金及其他关键矿产铺路。这些矿产可支持美国在人工智能及能源开发领域的国际竞争。美国芝加哥地方法院礼拜四裁定，暂时禁止川普总统在伊利诺伊州部署几百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理由是联邦政府未能证明该州出现叛乱危险。该命令将持续至10月23日，白宫随即宣布将提出上诉。联邦地方法官佩里表示，允许国民警卫队进驻只会火上添油，并批评国土安全部提供的暴力报告极不可靠。佩里同日引用另一位芝加哥法官的裁决决定，限制联邦特工对示威者使用武力。他强调目前无实质证据显示伊利诺伊州存在叛乱或暴动危险。联邦政府行动违反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与第14修正案。白宫发言人杰克逊礼拜四回应称，政府将立即上诉，强调川普不会对城市的无法无天视而不见，并预期上级法院将推翻裁决。川普在同日内阁会议上重申，将继续向更多城市派兵。川普总统礼拜五警告说，要对入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大幅提高关税，以由经济上反制中共对稀土实施的新出口管制。中国控制住全球约70%的稀土矿供应。此前中共商务部礼拜四表示，外国实体现在必须获得许可证，才能够出口含有超过0.1%中国稀土元素，或使用中国开采、精炼、磁铁制造或回收技术生产的产品。这一出口新规将在10月1日生效。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共的重磅贴文，称美国绝对不允许中共用稀土政策俘虏世界。 川普社话：我哋目前正喺考虑嘅政策之一系大幅提高嚟自中国入口产品嘅关税。此外，仲有好多其他反制措施正喺认真考虑中。感谢你对呢件事嘅关注。川普话：作为美国总统，我将会被逼喺经济上反制佢哋嘅举动。礼拜五，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荣获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佢对国内独裁统治嘅勇敢抗争。现年58岁嘅马查多系一名工业工程师，因对抗现任总统马杜罗嘅独裁统治而闻名。佢喺2024年被委内瑞拉法院裁定禁止参选总统，之后全力为替代候选人冈萨雷斯助选。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强调，当独裁者掌握权力时，表彰那些勇敢崛起和反抗的自由捍卫者至关重要。马查多在 X 电视台用英文发表的致辞中表示，我将这个奖项献给饱受苦难的委内瑞拉人民，亦献给川普总统，感谢他对我们事业的坚定支持。川普曾经在今年一月公开支持过被强制拘留的马查多，称他是自由斗士。值得一提的是，川普总统自重返白宫以来，已经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背书，特别是在他斡旋达成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协议之后。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截止日期是每年的1月31日。礼拜五，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加沙停火协议已经在当日中午12点生效。在加沙的以色列部队根据协议重新部署到商定的初步撤离线。哈马斯进入72小时人质释放的倒计时。以军根据加沙和平计划第一阶段协议完成撤军后，仍然控制住加沙地带53%的领土。作为人质释放的交换，以色列将释放250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巴勒斯坦囚犯，以及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被监禁的另外1700名加沙人。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在加沙部分地区的撤军是在炮击和空袭的掩护下进行的。一名预备役人员在协议生效之前，礼拜四下就在加沙城被哈马斯追击手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夫林表示，如果哈马斯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以某种方式控制加沙，以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重返战场与哈马斯展开战斗。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五宣布，联邦政府已经授予10份总值45亿美元的建设合约，计划在美国西南部边境新增230英里长的边境墙。这项大规模建设目的是兑现川普政府对边境安全的核心承诺。根据国土安全部声明，这批合约将用于扩建名为智能边境墙的边境安全系统。智能边境墙不单止是实体障碍的堆砌，更加强调基础设施与高科技的深度整合。该边境墙系统包括18至30英尺高的钢制屏障、水上屏障，以及新建或改建的全天候巡逻道路，还配备有照明设备、高科技摄影机和先进传感器，通过技术和屏障的能力互补，边境探员能够更快地侦测和应对非法活动，以人员、技术和基础设施的组合来实现边境安全。美国海军与边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在声明中说，智能边境墙意味着更多的屏障、更多的技术，以及我们前线执法人员更强大的能力，这个就是夺回边境控制权的方式。礼拜五，日本执政联盟正式宣告瓦解，公明党宣布结束与自民党长达26年的合作关系，使得新选出的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在尚未正式出任前，首相前面临巨大的政治难关。 聯盟分裂後，自民黨雖然在國會兩院中仍然是第一大黨，但必須至少與兩個在野黨合作才能夠推動法案。雖然高市早苗仍然很有機會出任首相，但通過預算和法案的難度勢將上升。共民黨黨魁齊藤鐵夫表示，聯盟破裂的原因是因為雙方未能克服在政治獻金監管方面的分歧。他說，自民黨對於要如何處理政治獻金醜聞的說法不充分，而且不願意接受改革提案。公民黨不會預計在這個月稍後進行的國會投票中支持高市祖苗，該黨議員將在首相指名投票中投給齊藤本人。但齊藤補充說，公民黨不會反對自民黨政府提交的所有法案，包括預算以及兩黨曾經共同合作的法案。美國財政部星期四宣布，已經與阿根廷達成規模約2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並開始在市場購買阿根廷比索，以支撐該國金融穩定。此舉被視為川普總統對米萊政府改革的具體支持。消息傳出後，阿根廷金融資產全面上揚，2035年期國債價格上升 4.5 美仙至每美元 60.5 美仙。比索對美元匯率收於1美元對1418比索，升值 0.8%。 布宜諾斯艾利斯股市勁升超過 5%， 在美掛牌的阿根廷股票亦都大升 13%。這項協議是美國財長貝森特和阿根廷財長卡普托在華盛頓舉行四日會談後達成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都參與了討論。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聞採訪時強調，此舉並非救助，沒有任何資金直接轉給阿根廷。他還表示，這一措施同時具有戰略意義，米萊政府已經承諾將中國勢力逐出阿根廷，並開放美國企業投資該國稀土與有資源開發。星期五，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主席卡爾表示，作為該機構打擊行動的一部分，美國主要在線零售網站已經下架幾百萬件禁售的中國電子產品，這些設備被視為國家安全風險。這項措施名為清潔購物車行動，是在 FCC 採取行動阻止外國控制的測試實驗室為出口到美國的電子產品提供認證服務後展開的。卡爾在 X 平台上發帖說，中共正採取多管齊下的行動，試圖將不安全的設備植入美國家庭和企業。今日他宣布清潔購物車行動取得了初步成功。卡爾說， FCC 這項新措施已經使幾百萬個禁售黑名單上的設備由領先的電子商務和在在線零售商處下架。他對路透社表示，被下架的商品或者在美國禁售設備清單上，或者未經 FCC 授權，其中包括華為和中興等公司的攝像頭和手機。由於 FCC 的監管，各公司正制定新的流程，以防止未來出現禁售產品。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